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今天我们的故事请来的嘉宾是在悉尼的华人梁东怡，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移民故事。东怡你好。
你好
东怡，首先我想知道你来澳洲多少年了呢？
来了24年了。
来了24年，但是我听说你现在是在 TAFE 里面读书，那我就很好奇说你已经来了这么多年了，按道理已经是在某一个职业里面已经是干了很多年的时间了，为什么还重新回炉当学生然后重新开始的感觉呢？你此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是做精神科的护士的，就 registered nurse， 做了4年半，然后4年半之后呢又改行去做了心理辅导的，就是帮人啊戒烟戒酒心理辅导员，做了
戒烟戒酒
在那个电话上帮人倾诉那种。COVID 的时候我们就想去搬离城市，想搬到乡村的地方去住，因为 我跟我的朋友一起住，我们都喜欢 有山有水有树的地方，就是比较轻松一下的地方，所以2年之前就搬到Yet Home， 就离 Bathurst 大概开车20分钟，在了一个高山的地方，就是海拔有1070米的地方住了。
哇、wow, 你过往的这个工作经历当中、当然你从事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也做了其实蛮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在那当中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经历？
有时候会想起我之前照顾过的病人，因为很多病人虽然他们就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但是他们其实也很可爱的，就是他们的性格跟他们的人是很可爱。我其实有时候是想象一下他们现在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因为照顾他的时候是他们发病比较严重嘛，你看到他们是他们最严重的时候，他们也挺友好的，有很多都很友好，就是很有礼貌，然后就算他们痛苦之中他们也能够这样，觉得他们挺棒的。
痛苦之中保存了自己的尊严和对别人的尊重是吧？
对，有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对、
移民来到澳洲，然后因为像做护理行业等等，可能就是会比较容易进入澳洲的工作市场，澳大利亚也是缺乏这样的人手，所以呢非常鼓励移民做护理方面的工作。刚来的时候出于就是生存的考虑，考虑什么你就会去做这样的工作，你当时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形呢？
如果经济不好的话，做其他行业的话我怕失业，然后不能找到工作。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听到护士是很缺人的，然后我觉得如果读完大学之后马上就能找到工作，马上就能自己生存，不用靠家里人的钱，我觉得挺好的。
刚踏入护士这个行业当时会不会就是还蛮辛苦的、有没有什么挣扎和历程？
挺辛苦的，因为护士他们通常都要做夜班嘛，人体方面到晚上2点到4点钟那段时间是很累很累的，有时候病人可能在一个很亢奋或者有一些状况你要处理，然后要很集中精神，就是确保他们的安全。我觉得那个也挺有挑战性的。对，
这个你做了4年的时间。
4年半。对，
4年半、后来为什么会转到去做关于戒烟戒酒的心理咨询呢？
我的身体那时候可能是因为加班加太多了， 经常缺人嘛，加班也可以赚到比较多的钱。那时候就不懂，加太多班了，然后精神比较紧张，身体也出了一点状况，所以要转行去一个比较没有那么高压的工作环境下去上班。
我想起来最近看到有一个最新的调查，就是说澳大利亚人新年的这个 resolution 就是下决心要实现的愿望当中，其中就包括 work less 就是工作少一点然后多照顾自己哈。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这样的提醒自己。是不是因为你已经是在护士行业里面做了一段时间，所以你要重新找工作也是比较有经验的，不难的
啊？对，因为我做精神科的护士有4年半的经历，因为这个经历是挺可贵的，在那个职场上面再找下一份工作的话，下一个工作也不是很难找。
其实像我们 SBS 有经常报道有这样的服务如果你是烟瘾啊酒瘾想戒的话，其实澳大利亚是有很多设施可以去帮助你的，然后我们也会说这个热线的号码。但是没想到今天采访的是这个号码背后的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你说这个工作你也做了好几年哈？
10年。因为我之前照顾在精神医院里面照顾病人是面对面的，所以我会看到如果一个人是戒酒的时候有那个 withdrawal symptom， 突然间
有戒断反应，
对，戒断反应，然后他会有什么症状，有什么危险。我在电话上面可能比较多经验，告诉他们你要注意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这样子。然后有一些之前照顾或者病人，他们吃了冰毒之后他是怎么样的状况的，他们的戒掉的症状是怎么样的，所以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我觉得能更具体的告诉他们戒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因为我帮人在戒毒嘛，热线是家里的人或者朋友也可以打电话给我的，所以我会收到很多家人嘛，有一些担心他们的家里的人吸毒啊或者喝大太多酒啊，我们要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帮助他们的家人或者朋友就度过这个难关，也同时也照顾自己。家里的人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对他们的生活也会有影响。
但是这个你做了10年。
我也去学了一个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关于这个咨询啊还有 psychotherapy 是心理治疗方面一个学位。你是在不断的学习然后来应对新的工作的挑战？
对，因为10年了，每天都听可能20-30个电话，但是总归每一天都已经开始差不多了，就是这个情况要跟他们说什么就让他们好受一点，或者告诉他们哪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有时候已经自己脑子里面像一个有一个 file，这个、
有一个程序
对，拿自一套的 script 出来跟他们说。因为我们那个热线很多都是信息的，给他们信息在哪里有戒毒的中心啊，打电话啊，也有很多那种 information 的
提供信息的。
对，做了10年我开始也觉得应该是要挑战自己学新一点的东西了。
那学了这新一点的东西之后，你觉得在接电话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给那些求助者更多的帮助了？
对，那个课我觉得是挺有用的，帮人家心理辅导我觉得很有用。那个课程里面它有很多 counseling 的 model，
有很多情景在线，就是它会设定很多的可能的情况，然后告诉你怎么样更好的去应对这些具体的情况，是吧？就看情况来处理。
就好像做菜多了一把很利的刀，因为做菜的时候你有各种不同的工具不同的刀，这个刀是用来切肉的，这个是用来切菜的，另外一个是用来切海鲜的，就是好像多了很多把刀去用。
明白。可是你刚才这样一讲的时候，东姨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说像你的工作护士也好，你去当这个心理咨询也好，这些都是很忙的，付出也很大的工作，然后你还要去读新的学位，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安排的，还有精力？
因为我之前是在悉尼住的吧，有2年是没有工作的啊，因为我要买悉尼的房子搬到那个乡村的地方嘛，所以
你要卖掉悉尼的房子搬到乡村？
对， 就是用心里的卖房子的钱在乡村买一个房子比较便宜的。现在我住的地方是10000平方吧，然后有两个鱼塘，然后有自己的山泉矿泉水，然后有很多花园，有一个日式的花园，有一个西式的花园，又有自己的果园，有自己的私人的松树林，也养了4只猫，然后养了1只狗这样子，也有自己种菜，所以我就把工作辞掉，卖了房子，然后搬这边住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吃东西，然后长大之后又觉得，我观察自己就是看 YouTube 吧，就看了很多烹饪的跟美食方面的节目嘛，然后觉得哦，自己在这方面很有兴趣。我也喜欢不停学新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画画的，画油画，画油画也有学很多英文文学这样子。我喜欢接触新的东西，就是对自己有不同的挑战这样子。
所以你介意我问一下，就是你当时在悉尼卖掉的房子是属于是一个 unit 还是什么样的类型，然后你大概就是说在这边的，你说一万平方米的这个地和房子，你又大概花费是多少钱？介意说一下吗？是哪一年？因为最近我们也很关注房价的话题。
我之前在 Sydney 是住在 Erskinefield 的，是一个 apartment， Sydney Park 旁边的。卖了之后就在 Country 买了这个10000多的，大概2年之前吧，大概70万5000，不贵。
所以这么大的地方，你是需要再去修整它吗？还是就可以拎包入住？这个农场本来就是，或者这片地本来就是还维护的不错的，
所以我也是拎包入住的。
哇哦，所以朋友们大家参考一下，就是想要城市的方便还是热闹，还是说像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你是见南山的那种宽阔哈，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你刚才讲到说你很喜欢学新的东西，你本身除了做一板一眼的这种专业的工作之外，其实你是有很多的爱好，那所以你就是又喜欢烹饪，所以这是促使你在搬到乡村之后又开始去 TAFE 学习厨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吗？
对，因为我想自己开一个 cafe 或者餐厅。因为
那你想开在哪里呢？开在你住的地方附近吗？
Yeah， 我有4只那个 rescue 猫，然后有1只狗嘛，也不能离开他们太久了，因为也要照顾他们。
所以你现在在 TAFE 里面学厨艺已经学了多久了呢？
学了1年。
因为我们是经常有看到政府有一些 TAFE 的计划什么，然后就是会鼓励大家去 TAFE 学习，是不是在学费方面的那也是有蛮多的优惠的？
我觉得学费不贵，就是整个课程 part time 2年嘛，只要2550，因为我是自费的嘛，其他我的同学大部分的同学都是 apprenticeship 的，他们是工作的地方陪他们去学习的，就是
像学徒一样。
学徒一样，他们上学是有钱收的。我的老师叫 Chris Williams 嘛，然后在 Bathurst 的 Tate， 他是人很好，就是很有很多知识，很多烹饪的知识，然后教的时候很耐心，然后也很友好，在他的课堂上课学到东西，然后心情也很愉快的那种。
所以这个 TAFE 还有设在各个边远的地区，所以你去上学也是很方便的。
对，好像他有 Nepean 啊，在 Double 啊，在 Tamworth 啊，在 Orange， 他们都有 campus 的。
这一年你学的是西餐还是糕点还是
因为我学的是 Certificate 3，
三级证书吗？
三级证书 in commercial cookery，
就是属于商业烹饪的，就是要为你开餐馆去做准备的。
可以这样说，或者做专业的厨师要用的，有叫我们糕点啊、中餐啊、西餐啊、日本餐啊、日本料理啊、中东料理啊。
哎，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你在澳洲的 TAFE 里面学包括中餐的料理，然后你的老师一听起来就是当地人所以你中餐他们都教你什么呀？
我们是学了一个 stir fry， 就是炒牛肉吧，然后学煮米饭，因为其他学生是当地人，他们可能家里不会自己弄米饭吧，然后老师就教我们怎么做，煮了个米饭。
你当时上课的时候是什么感受？老师教的是用电饭煲煮嘛？因为我们会发现来这边的，特别是很西人的餐厅，他也有提供米饭的时候，就发现那些饭都是夹生的。
是吗？有待进步。他们老师是叫我们用水煮，在那个煲里面滚，
就是用传统的锅煮出来的。
哦，对，就是平时煮那个煲汤的锅。
那你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你可以露两手，可以告诉他们一下？
其实老师有一点紧张，在一个中国人面前叫中餐。
老师有让你当助教吗？
没有没有，但是他很在意，他煮出来的时候我说他好不好，我说啊很好，老师很好吃，然后他就哎呀我放心了。对，
哎，那你们要拿到证书是要经过什么样的考试啊？
其实我们差不多每两个星期，就隔一个星期就有一个测试。这个星期我教你怎么煮自己道菜，然后下个星期你要你自己煮出来，然后给老师试吃，给他看，让你通过，你才可以通过这个 subject 这样子。嗯，
那你学的过程当中有哪道菜是你自己觉得说哎呀特别高兴学到新奇的菜式，还是说有很大改善？然后有哪道菜是你觉得比较难控制的？
难控制的是那个pastry， 就是那些糕点的，挺难控制的，因为那个量要很精准。那个 pastry 就是如果天气有一点热的话很容易融化，因为里面夹了很多牛油在里面，这个比较难的。煮的东西的话煮了很多甜点，好像那个 crème brûlée 啊， crème brûlée 就是下面就蛋挞里面的馅，然后上面加一层糖，你要蒸它，然后那个 egg custard 要成型之后让它冷掉，然后在上面铺一层糖，然后用火烧一下它，让它的上面有一层焦焦的焦糖这样子。然后那个甜点我觉得也挺惊艳的，就是你做出来啊给他家人啊，也是法国一种甜点，挺好吃的。也学过那个 scramble egg
炒蛋啊，
scramble egg 就炒蛋，但是我老师教我的方法是炒得很嫩然后很滑那种，就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知识之后就会炒到很完美很嫩很滑，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啊，那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秘密是什么？
秘密啊， OK， 就是你把三只蛋或者更多的蛋也可以打在那个碗里面，然后加一点 cream 奶油，然后加一点盐胡椒黑胡椒白胡椒也可以，然后加一点 butter，火烧大之后呢，把那个蛋倒进锅里面，让它们的边边有一点，大概一分钟或者三十秒吧，边上的 egg 就是 forming 了，就是有点凝固了，就把火翻掉，然后用一个锅铲把那个蛋拨到中间，就是各个方面拨到中间就可以上碟了，不要把它拌很久或者在锅里面煮很久，因为煮太久了那个蛋就会有一点
老，太熟了，
太熟了。你把火关掉，把那个蛋盛在盘上的时候，因为那个蛋本身就有热气，让那个热气慢慢把那个蛋继续煮熟，然后就有一点 runny egg 那种感觉，但是也是有点熟的，会很嫩。
嗯，看来真的是非常享受你学这个你喜欢的课程。那还有一年的时间，然后就打算在那里开一个餐厅，不过可能还有很多市场调查要做，会不会因为在那么边远的地方可能就是人口也比较少，但是是不是也很需要就是有人去开这样的餐厅来增加一下当地的这种特色啊设施？
我觉得是应该做市场调查的，当地人也需要，也喜欢更多就是不同的餐厅，他们也喜欢在不同的餐厅里面去消费， 就吃到不同的料理这样子。我也很喜欢照顾人那种人，我也希望可以就是煮到很美味的菜肴给他们吃，照顾他们一下，餐厅里面那个氛围搞得好一点了。
那所以你现在在那里住的时候，有没有也是周围跟邻居，虽然邻居会比较少，离得也比较远，但是有一些互动啊，跟社区里面的人有一些互动。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有一些邻居他会跟你 say hi 啊，我今天早上去溜狗嘛，就是在那条路上溜了一个小时，就是走去山上，然后从山上走下来，一辆车也没有，就是然后看到一个neighbor 在剪草，就跟他 say hello 啊，挥一挥手啊，这样子就是挺友好的。如果有车经过，就是我就把我的狗狗就是放到路边，然后叫他坐下，然后我就跟经过的车挥一挥手，他们也会挥手的，挺友好的。
就是非常简单，但是又是没有压力的一种人际关系的氛围，听起来非常的美妙。也祝愿你未来呢，就是可以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在当地开一家餐厅，然后制造一个更好的社区的氛围哈。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梁东怡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谢谢 Lucy。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